说，音乐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泉，能够陶冶性情，带走寂寞。朋友，您喜欢哪一类音乐呢？爵士音乐、摇滚乐、乡村民谣、小调，还是古典音乐呢？其实都没关系的。今天我要介绍给你的很特别的音乐，就是基督徒的诗歌。这些诗歌更能够表达出人性本质里面的良善，对爱与被爱的向往，对人与人之间和人与上帝之间最真诚的感觉。现在就让我带您走进心中的歌，让你的心情借着这些诗歌得到滋润、满足和喜乐。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萧阳，很高兴我们又到走进心中的歌这个节目，一起来共享诗歌。朋友，在世界上最特别的乐器是什么？你可能在学钢琴或者小提琴，弹奏很多的乐器，但是呢，我的问题是，最特别的乐器是什么？肯定你猜中了吧，就是人的声带，我们唱歌用的这个最美的工具。很感谢上帝哈，他给我们有唱歌的这个恩赐能力。最美的乐器就是我们的歌声，我们的声带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他造人的时候就具备了这个唱歌的声带给我们。当讲到我们的声音是最好的乐器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音乐人，上帝给他们有特别的恩赐。好像我所认识的有几位，他们喜欢写作诗歌，但是呢，他们都没有受过正式的音乐方面的教育或者训练，他们都是业余的，所谓的在洗澡房的歌唱者，一边洗澡一边哼着小调曲子，洗完澡之后一首好的诗歌就诞生了，很美妙的。所以说呢，这些人呢是上天给他们有特别的音乐的恩赐。我很佩服那些多产的作家，他们随时随地都能够做出一些很好的诗歌。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做《野地的花》？是天韵合唱团的其中的一首歌。从这首美丽的歌中可以看见一个美丽的世界，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安详、温馨、有爱的天父世界。这首诗歌是根据马太福音6章26节到32节耶稣亲自说的话。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么？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的？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小花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所需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哎呦，多么美好的一段祝福的话语，一段给人充满了爱跟温暖、安慰跟信心的话语。感谢主耶稣。写作这首歌的人是叶维新姐妹，那上一次节目之中我们也提到她，她是在1951年出生的，原籍中国福州，生于台湾台北，中学时候在同学带领下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 他自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就加入了救世传播协会天运师班。在神的领导之下呢，信仰由随意而变成认真，对上帝的认识由形式化而深入到他的心灵，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体验渐渐化成了一首首的歌曲。历年来他的创作已经过了150首诗歌了。野地的花这首诗歌可以说是华人教会中流传最广最受喜爱的诗歌之一，从中国的教会到旅居海外的留学生团契，都经常的听到这首歌，以上帝的爱抚慰着人们的心灵。这首歌词富有文学性，浅显中带出了深刻的信仰真谛，小孩子成人都容易上口的，旋律是如此的平易近人。那这首歌呢，是由伍文东弟兄作曲的。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依靠他的人真是有福。是的，信靠上帝的人是有福的。70年代台湾教会的诗歌 大多数是选自国外的诗歌，相对的，台湾的歌坛却刮起了一阵民歌风，校园民歌取代了当时的流行歌。有一天，天韵诗班去台中演唱，团员们在街上听到商店里不断的播放民歌，一首又一首，因此就有人思考说，教会的诗歌 如何能走出教会的围墙呢？圣诗可不可以更加接近人群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己写歌呢？就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天韵诗班的成员开始尝试创作诗歌，以中国本色的曲调配合浅显易懂的歌词，有时再偏于圣经经文， 有时尝试福音性的词作。不久，天韵第一张创作专辑《野地的花》就这样子推出来了。当时马上的受到许许多多的共鸣和回应，直接奠定了天韵创作的基础。接下来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位女士，这位女士的名字叫 Fanny Crosby， 中文翻译成 芬妮·科罗斯比，他在1820年出生， 1915年去世。 其实啊，很多朋友都可能听见他的名字。他不仅在教会历史中闻名，他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盲眼的女诗人。他是瞎眼的，但是呢，他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没有浪费上帝所给他的 这么多年的光阴，终其一生，他一共写了大约9000首诗歌，至今还是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他自幼的时候不幸失明，却从来不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他的眼睛虽然不能看见，但他所看见的比常人多很多很多。他曾说， 我认识上帝赐给我一生最大的福气，就是让我丧失视力，我从不知道看见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也不晓得自己损失了什么。其实他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心灵的眼睛比一般的人看得更多。Fanny Crosby 女士在一切的逆境 患难中亲眼看见上帝自己，因为只有这位全能的真实上帝能够叫他流连忘返，注目观看一生之久，就是天父上帝。他从心眼之中看见上帝，看见他就是一位奇妙的救主， 看见耶稣作为这救主来到世界上，怎么样成就他的救赎大功。他自己就是一位蒙福得救的一位孩子。他在100多年前写作了一首歌，叫做《奇妙的救主》，充分地表达出他是怎么依靠这位奇妙的救主耶稣基督。 这首歌是根据圣经出埃及记33章里面的故事， 就讲到当时上帝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就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当时上帝对摩西说，我如今在你面前，我必亲自与你同在，使你得安息。我要显出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是的，因为上帝是很荣耀的。所以呢，上帝就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多么美好的一段故事，Fanny Crosby所写的这首歌 所流露出的那种的喜乐跟平安，他这样写道：我主耶稣乃是奇妙的救主，也是我个人的救主，他将我隐藏在那磐石穴中， 喜乐如同河水长流，他将我隐藏在那磐石穴中，河水滋润干旱之处。他将我隐藏在他慈爱怀中，用赐恩的手护庇我。
是奇妙的救主，也是我个人的救主。他将我隐藏在那磐石穴中，喜乐如同河水长流。
刚才是 Fanny Crosby 所写的《奇妙的救主》这首诗歌，是我在大概2000年的时候所录制的一个专辑，叫做《无限的颂赞》里面其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我最喜爱的圣诗之一。很高兴今天能够接着这首歌跟你分享这位奇妙救主。接下来我们所要欣赏的诗歌是来自316诗歌创作小组。可能你就觉得很奇怪，我每一次最后的环节的最后一首歌都是介绍316的诗歌。对，没错，这是我的设计，在这个节目之中喜欢分享316的诗歌。那这一次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爱已改变我》。 在之前的诗歌我们提到天韵合唱团，他们被1970年代的台湾校园歌曲所影响，觉得这些的民谣诗歌能够直接的达到人与人更加接近。在这里呢，林和安弟兄也是这样子。当时呢，他读中三的时候，新加坡正流行校园歌曲，那后来呢就被称为星谣，就是民谣。那他们班上的同学也开始学唱这些民谣。那时候他和两位死党就是好朋友啊，叫做信良和友来，他们一起参加圣经研究班。信良突然说，我们来写歌好不好？何安就说，好啊好啊。那时候只是随口说说，没有当真的。当放年终假的时候，何安就去做临时工。一天在工地，同事就对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工地去赶工。因为他什么都不会，所以呢，他的同事就叫他在那个地方等他们回来。他就乖乖的听话，在那里他看到其他工人在忙着，自己却很空闲。突然间他就想起信良所说的话，说要写歌。于是呢，他开始随便的唱着一些曲子，哎，这些曲子就这样唱出来了，他也把它记下来了。假期结束之后，他们又开始上学了。在圣经研究班里面，信良突然说，何安呐，我要回台湾了。他们都很惊讶，问他什么时候走，他说还不知道。那时候教会有举办诗歌分享会，那他就告诉信良说，我在假期的时候做了一首的音乐曲子。信良说，好啊好啊，那我们一起来填词，这样在诗歌分享会的时候就可以唱咯。就这样，这首诗歌名叫爱已改变我，就带着星谣民谣的风格感觉的诗歌就这样诞生了。
曾有多少的无奈，曾有多少的伤感，认识耶稣知他关怀，我不再悲哀。曾经世俗的烦忧，曾经盲目的追求，接受耶稣让他主宰，我不再徘徊。主耶稣把爱带来，我的心中充满爱。主耶稣把光带来，我的眼界不狭窄。对世界对过去不再眷恋，让它失去。我决心跟随主背起十字架，走向永生的道路。是耶稣知他关怀，我不再悲哀。曾经世俗的烦忧，曾经盲目的追求，接受耶稣让他主宰，我不再徘徊。主耶稣把爱带来，我的心中充满爱。把光带来，我的眼界不狭窄。 离过去不再眷恋，让它失去。
我决心跟随主
背起十字架，走向永生的道路。让我再次告诉你，世界只是短暂的美丽，不要再眷恋，一切都会过去。人生就会更加有意义，不会再错过。爱已改变我，让我再次告诉你，世界只是短暂的美丽，不要再眷恋，一切都会过去。只要有耶稣基督，人生就会更加有意义，不会再蹉跎。爱已改变我，让我再次告诉你，世界只是短暂的美丽，不要再眷恋，一切都会过去。只要有耶稣基督，人生就会更加有意义，不会再蹉跎。爱已改变我，我要为主而活。爱已改变我，我要为主而活。爱已改变我。
这首来自316诗歌创作小组《爱已改变我》的诗歌之后，时间又差不多了。今天接着诗歌《野地的花》、《异人的路》，还有《奇妙的救主》、《爱已改变我》这些诗歌，好听吗？我很喜欢这些诗歌哦，真的舍不得离开。好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愿上帝的爱与你同在，下一次在《走进心中的歌》节目中再会吧。